www.goenglish.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2月14号星期三，中国外长王毅试图拆台美国，离间美韩同盟。记者连线，中国疫情在农历春节恐达高峰，专家呼吁就地过年。
疫情如果要退场，只能硬着陆，没有软着陆的机会了。
深度报道，中国解除清零，新冠麻烦刚刚开始。
感染的范围会比较广，然后可能重症比例也会比香港跟台湾高一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外交部星期二12月13号表示，外长助理崔永沙当天与已经抵达首尔的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会晤，双方同意继续合作，共同应对朝鲜的威胁。当天，美国和韩国以及日本负责朝鲜事务的特使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聚会。之后，三方都表示将协调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并且堵住制裁漏洞。不过，中国外长王毅视讯韩国外长，称美国损害中韩利益。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一个高级代表团此前访问了中国，随后前往韩国和日本访问。在美国官员抵达首尔之前，中国外长王毅提前与韩国外长朴振通话，称美国实施的一些经贸政策损害中韩两国正当权益，试图离间韩国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中国外长王毅先通过视频联系了韩国外长朴振，表示在中韩建交30周年之际，愿与韩方坚持睦邻友好大方向，加强战略沟通，聚焦合作共赢。另一方面，敦促韩国与美国划清界限。王毅说，美国制定的芯片法、通胀削减法案损害了包括中韩在内的各国正当权益，并敦促包括韩国在内的各国站出来，共同抵制所谓美国的单边霸凌。中国外交部星期一12月12号曾经表示，副部长谢峰周日与周一与到访的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会谈。过去几个月来，朝鲜不断发射导弹并公开以核武器威胁韩国，韩国总统尹锡悦多次呼吁中国发挥其影响力和负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有责任，说服朝鲜放弃研发违禁武器。不过，北京显然没有按照首尔希望的那样去说服平壤减少对韩国的威胁。中国曾经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但是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之后，他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否决了美国今年在安理会提出的追加制裁朝鲜的一些新提议。北京此举使韩国进一步向其传统盟友美国靠近，并以多年来最密切的方式与日本展开安全合作，协调应对朝鲜的威胁。
谢谢陆阳带来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将请记者志远分享与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新冠感染横扫中国，春节将达到高峰，专家呼吁尽量居家过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上个星期发布放宽防疫的新十条措施后，北京发烧就诊人数暴增16倍。最新一期的《自然》和《科学》两个重量级期刊不约而同发出警告，中国可能迎来大规模染疫和死亡浪潮。专家表示，如果中国持续放松防疫措施，预估到明年农历春节将会达到感染高峰。 以下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连线探讨相关话题。
陈云，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周一表示，北京市染疫人数在放宽清零后呈现爆炸性增长，截至12月11号，北京的发热门诊患者达2.2万人次，比一周前高出16倍。目前情况如何？
好的，志远，在医疗院所尚未准备充足应对大量患者下，伴随着这一波解封而来的是中国医院的人满为患。很多人呢在低温中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等着拿退烧药，但最后被告知已经都没有药了。住在北京从事软体服务业的 Leon 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多家医院在这几天都出现了很多的阳性患者，尤其是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还有护工都染疫了，医院出现了挤兑的现象，有些医院的发热门诊也停止收受病人了，连医生都被挤兑出医院了。他说，政府现在不鼓励居民到医院去，因为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很多人冒着零下几度的冻寒低温在医院门口排队，有的人穿着棉袄大衣或者是直接裹着被子在医院门口排着100-200米的长龙，包括北京的民航医院、东四的几家医院，还有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全部都满了，不接待其他的患者。
科学界两个重量级期刊《自然》和《科学》双双在最新一期的内容中警示，在中国尚未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准备下，放松限制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感染浪潮，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自然》和《科学》两份期刊都引用了今年7月发表在《自然医学》期刊上面的论文，这篇研究是以今年3月的疫苗接种率为基础做出的数学模式预估，中国如果贸然解除清零的话，可能会在6个月内引发新冠病例的海啸，出现1.12亿有症状的病例，270万人住进 ICU， 并导致160万人死亡。ICU 床位的高峰需求将达到100万张，是目前中国容量的15.6倍以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80岁以上的老人打2剂疫苗的比率只有66%，打第3剂的只有40%。那么另外根据一份11月28日在英国伦敦一家医疗风险公司的分析，中国如果现在放宽严格的清零政策，可能会导致1.67亿至2.79亿人的感染，130万至210万例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志远，
那么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你采访的专家怎么说？陈云，
英国 GMC 注册医师、前剑桥大学附设医院的内科医师叶廷瑜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上述预估的上亿人口的感染指的是有症状的感染者，那么对一个自然感染人数相对比较少，而且自产疫苗的保护力比较差的易感族群的中国来说，现阶段最明智的决定就是直接引进西方的 mRNA 次世代的疫苗，并且尽速施打在危老族群的身上，而不是再继续施打国产灭活疫苗。他说，因为中国自产的科兴与国药两支疫苗都是属于灭活疫苗，它对于预防原始的武汉猪的感染以及德尔塔病毒的死亡与重症是具有一定的效果的，但它的抗体浓度远低于 mRNA 疫苗，仅不到 mRNA 疫苗的1/3，难以抵御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自然也对现在染上奥密克戎为主的重症跟死亡的保护力效果大打折扣。叶廷瑜说，
因为 Moderna 跟 Pfizer BioNTech 他们已经有这个 Omicron BA.4/5 再加上原始武汉株的2价疫苗，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对于中国最好的做法就是赶快引进这个西方的次世代疫苗，然后打在60岁尤其是80岁以上的族群，赶快把这群最脆弱的族群打起来保护起来，让他们降低传播病毒的一个速度跟能力，这个是他们真的必须要非常 seriously consider 的做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记者志远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连线探讨中国疫情在农历春节恐达高峰报道的第一部分。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分享第二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播出志远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连线探讨中国疫情在农历春节恐达高峰报道的第二部分。
我们知道拥有740万人口的香港在今年年初奥密克戎大爆发时造成6000多人的死亡，其中96%为60岁或以上的人。香港当时也是遇到农历新年，有很多的人口移动与团聚参会，所以在农历春节过后的2月底，一天之内就新增50000多名确诊病例，单日死亡人数达到170多人，死亡比例全世界最高。那么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的挑战？专家怎么说？陈云。
英国 GMC 注册医师、前剑桥大学附设医院内科医师叶廷礼表示，病毒在冬天更容易传播，下个月还将面临有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之称的春运，将会有数百万人返乡探亲，跟家人一同庆祝农历新年，同时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潜伏其中，预计染疫的人数将会扩大，对中国构成一个很大的挑战。香港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叶廷瑜说，如果中国持续开放，预估在农历春节期间将会达到染疫的高峰，然后一路往下。但是如果过年无法团聚，开始封锁，峰值则会延后1到2个月。他说，对中国而言，峰值延后，倡导就地过年以减少人流是比较好的做法，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老人打完疫苗，并将 ICU 的床位、呼吸器以及药品都备齐，会比较安全。
那么应该如何适时的调控染疫的时机呢？这个专家怎么说？陈云。
我采访的专家叶景瑜说，虽然疫苗无法避免感染，但什么时候要感染却是可以透过一些人为干预的手段去做调控。高龄跟高危险族群至少要打完3剂疫苗，甚至在打完第4剂的次世代疫苗之后再接触一点病毒，达到微幅的感染，这样会是伤害比较低的做法。他说，
这个调控的时间，目前的共识是上次打完疫苗的90天内再去接触这个病毒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拖久了之后你的这个死亡率跟住院重症会再拉高回去，所以在对的时间接触病毒，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叶廷瑜表示，透过尽快引进 mRNA 疫苗，将新冠口服的药物投送给高危险族群，以及维持一定强度的 NPI 直到明年春天为止，综合这几个方向去做，应该可以进一步的调控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他还说，中国现在退烧药大缺货应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情况，反映了人民一下子要面对解封的恐慌情绪。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就算是染疫不吃退烧药也没有关系，因为退烧药只是缓解症状而已。志远。
那么分析人士说，中国清零政策的松绑是源自于社会上白纸运动的压力，而非来自于科学证据。放宽清零，中国政府除了要面对大规模染疫的挑战之外，还要面对来自政治层面的民怨挑战。对于政治层面的挑战，专家怎么说的？陈云。
对此，亚太政经风险预测家范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我这里可以断言一句，疫情如果要退场，只能硬着陆，没有软着陆的机会了。
他表示，中国因为疫苗的施打率不高，本土疫苗无效，加上不肯进口西方 mRNA 疫苗，以致人们身上对于奥密克戎的免疫力很低，一旦开放势必造成感染数大增，并导致全国医疗系统崩溃，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但这也会引发更大的民怨，可能会呈现出比白纸运动还要翻倍的力道，人民对政府的仇恨值也会持续增加。范畴表示，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如果中国要人民慢慢的软着陆，采取逐步解封的方式与病毒共存，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规模来说，比如先解北京封天津，或者是倒过来先解天津封北京，如此要达到群体免疫，他估计少说也要1年，甚至要延续到2年。范畴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类似今天的白纸革命这一种力道的抗议又会在全国各地不断的此起彼伏，所以整个疫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所引起的民怨是没有软着陆的可能的，不管他怎么做。
范畴表示，中国在清零封控了3年之后，不管是同步全部开放还是逐步解封，民众都有怨气，其所累积的仇恨值一定会反映出来，而这个仇恨值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一个月到两年之间所要面对的民怨四起的社会状况。
谢谢志远与陈云的连线报道，我们期待疫情尽快平缓下来，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专家认为清零之后北京的防疫挑战也许刚刚开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3年严格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在今年11月底开始放宽对于新冠疫情控制的措施。此前，中国一直称自己是新冠防疫的优等生，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只有5200个死亡病例，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然而，专家认为，北京最大的防疫挑战也许就在放松清零之后。就此，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做了一篇深度报道，我们请陆阳来分享其中的观察。
中国官媒新华社12月5号发表时评称，疫情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中国的应对能力在增强。文章说，3年来，中国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实现了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文章还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现在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弱，人们的应对能力在增强，这为持续优化完善防控举措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放宽疫情控制是很多人的诉求，但是对于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杨先生来说，政府不断更改的政策似乎让他的生活更混乱。杨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上周说不用强制每2天核酸检测之后，检测点少了很多，但是去超市还是要48小时核酸。在微博微信上也有不少人有类似的抱怨，许多地方虽然取消了遍布城市各处的核酸检测网点，但是人们进入许多公共设施还是需要出示核酸检测结果，大批居民被迫前往医院或是剩下的检测网点进行核酸检测。现在冬季降临，北方气温降到摄氏0度以下，网络上传出的照片显示，医院外面出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很多人不得不在寒冷中等待数小时才能做完检测。除了测核酸，还有隔离政策以及旅游政策仍然模糊不清。很多市民在微博上抱怨，政府对于放空疾控措施似乎准备不足，由于政策不够明确，让人们有些无所适从。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及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缺乏规范的退出机制将导致大量的病患住院和死亡病例，而这本都是可以避免的。他认为，3年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境内人群的自然免疫力非常低，疫苗加强针施打率不足，这些因素碰上传播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中国可能会出现住院和死亡人数激增的情况，特别是老年人和有慢性病的人群。高斯廷解释说，总的来说，我很惊讶地看到中国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的混乱，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负担过重。他说，中国应当在几个月前就开始逐渐过渡退出清零政策，我认为这将是习近平在高效治国方面的一个重要污点。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则说，尽管晚了很多，取消动态清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他说， 因为动态清零就是给地方领导、整个官僚体系、整个的医疗体系加了一个紧箍咒，所以只要把动态清零这几个字拿掉了，那么马上中国整个的体系中上上下下各个环节大家都松一口气。杨大力说，他认为三年的动态清零给地方政府的经济带来很大压力，所以能够不大规模做核酸、建方舱，将舒缓地方的财政压力和执行压力。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医疗系统和政府系统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杨大力强调，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你开始这个放松一点，这个病毒不会等人了，对吧？那么它肯定就开始传播。这个传播的过程呢，就是说逐渐的会进入，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整个社会呢，当然就要经历一下，就是说怎么防护，这个尤其从个人、从家庭的角度来讲，怎么防护、防止感染啊，或者说感染了之后怎么处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过去三年一直致力于强调新冠病毒的严重性，以证明清零政策的正当性。官方媒体和自媒体都强调新冠最坏的消息，大量报道美国和欧洲国家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并且感染病毒之后可能带来长达数月的易劳累、味觉丧失等长新冠症状。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教授说，早期的时候这样宣传是有道理的，但是过去一年，尤其是在奥密克戎变异出来之后，实际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来指引民众比较客观地来处理目前的状况。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分享的深度报道，清零政策之后，中国挑战刚刚开始，第一部分，作者易林。希望阅读更多易林采写的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搜索易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分享第二部分。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场。现在我们继续由陆阳分享易林报道的第二部分，清零退场之后，中国医疗和政府面临严峻挑战。
香港和台湾都在此前经历了与病毒共存的初期阶段。港台的专家指出，中国可以借鉴香港和台湾的一些经历。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医生说，香港和台湾刚开始的时候，主要就是医疗体系没有办法负荷，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和一些本来就有慢性疾病的人。他说，刚开始解封以后，势必感染的案例会增加很多。
但是中国让人家比较忧心的就是说，打 booster 的人不多嘛，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在科学上综合抗体的效价感觉上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感染的范围会比较广，然后可能重症比例也会比香港跟台湾高一些。
台湾在今年五月出现大量确诊病例时，曾一度带来了急诊室爆满等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此前的报道说，急诊爆满的原因并不是重症过多，而是民众的恐慌带来焦虑情绪，导致很多不需要前往急诊的病患都涌向急诊室。施信如说，台湾给中国的经验就是做好疫情分流，也就是决定紧急治疗的处理次序和优先级别，救护运输的次序和优先级，以及病患送达的地点。他说，我们看到台湾的数据，每天死亡几十个人里面，大概 90% 是有慢性病的人。那是病毒导致这些慢性病的人死掉呢，还是说在照顾上面比较困难，让他们的病情更严重而导致死亡呢？施信如说，这个就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所以说，中国在医疗体系上可能要想一下怎样照顾这些人，减少死亡率。他补充说，可以先为医护人员测试抗体，让那些已经拥有奥密克戎抗体的医护人员来对有慢性病的感染群体提供更多的照顾。在他看来，台湾花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达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而更好的分流可以帮助减少医疗资源挤兑。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东彦 在给美国之音的邮件里为现在的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那就是中国放开会有大量的病例，而且可能不止一波，教育公众至关重要，给老年人施打疫苗是当务之急，允许 mRNA 疫苗以及大量买进辉瑞的口服抗病毒药会挽救很多生命，必要时组织健康的老人在方舱医院进行反向隔离。北京政府12月7号追加10条放宽疫情的措施，随着北京和其他至少16个城市3年来首次开始允许人们不需要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就可以搭乘公共交通系统，人们开始讨论中国彻底结束清零的可能性。然而，卫生专家和经济学家们警告说，这一期望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美联社的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疫苗接种率必须先要提高到一定程度，医院要做好接纳大批感染病例的准备工作。要做到这一步，专家认为可能需要到2023年中期，甚至是2024年。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教授说，中国在今年春夏错过了一个好的时机，因此多付出了半年的经济代价。他说，
上海啊等等这些地方做的这个封控，这个经济的成本代价啊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等于说坚持不住了，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就有一个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说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那么理想的情况下当然是啊，也可能就是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相对来讲做一些比较前瞻性的实验，可能就做得比较好。
他解释说，今年4月上海疫情抬头的时候，上海卫生部门的人想做精准防控的一个探索，但是这个探索被非常严格的政策打断了。杨大利说，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上海探索的经验没有得到，反倒又加强了对动态清零的支持，让动态清零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口号。杨大利说，我们讲一个政策，它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方可能是合适的，但有时候在它的有效性已经大幅度减弱的情况下，应该及时调整。杨大利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这次坚持动态清零的时间可能过长了。
谢谢陆阳分享伊林的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关注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等人的国安法案件被再次延后开庭，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二12月13号再次就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等人的国安法案件延期开庭，并且决定将庭审日期延至明年9月底，以便继续等待中国人大常委会作出释法。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
现年75岁的黎智英与目前已停刊的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以及苹果日报互联网有限公司被当局依照所谓国安法被控犯有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罪嫌。目前因其他罪名在监狱服刑的黎智英，此前就其被指控的国安法罪嫌申请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蒂姆·欧文为其在庭上抗辩，获得香港高等法院的批准，但是对此持反对态度的香港律政司表示不服，并两度提起上诉均遭驳回，最后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最后作出判决，判定欧文律师可以代表黎智英在庭上抗辩，但是香港特首李家超随即宣布将就黎智英聘请外籍律师一事提请中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作出解释。香港国安法第65条规定，该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代表黎智英的律师团队在聆讯时反驳说，中国人大常委会并未确实表明是否会释法，因此法庭不应单纯的等待下去，辩方希望法庭可以盯定审期。辩方还透露，原计划为黎智英辩护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因为工作签证未获延续，目前已经离开香港。香港高等法院12月1号曾根据控方要求决定将原定当天开庭审理的黎智英国安法案子延后至12月13号提讯，以等候北京中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结果。
谢谢志远带来这条新闻。记得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说过，香港的自由开放和法治被中国政府视为威胁。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